爱广播节目当中呢，相信你一定是良友电台的听众了。康宁和唐华，欢迎你。
我们说啊，我们的电台的听众呢，都是我们的知音人呢、所以呢，盼望呢，我们的知音真的不只是呢喜欢听我们的广播，也喜欢跟我们成为好朋友。
我发现良友电台的听众呢有很多名字的、根据不同年代呢就有不同的演化、从听众到了知音人，后来呢成为了伙伴，就是跟良友电台成为伙伴。那接着呢
最近又有推荐人了、
对，接着成为我们的荐信，有推荐人了、那但是讲到伙伴呢，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伙伴搭档的。我就要为听众朋友推荐一档节目，叫圣言圣宴。周牧师呢就跟一些小组成员呢一起查考使徒行传，那今天就会谈到一些的伙伴了。
对，
就是亚居拉夫妇跟亚波罗这一个伙伴的关系，一个小组的侍奉。
我常常呢就把亚居拉跟百基拉呢两夫妇呢就搞混了、是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啊？
百基拉是女的嘛，因为是 Priscilla 嘛。
就是啊，对了，如果英文呢就比较容易记得了。不过不要紧了，两个姓亚的亚波罗跟亚基拉呢就一起来服侍了。
对了，不单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呢、一对夫妇加亚波罗，所以三个人的侍奉到底是怎么样的了。有时候呢一个人侍奉好像呢很快，因为不用讨论，不用沟通，自己就可以做决定。但是呢多一些人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沟通，但是呢往往那个力量就更强大了。
对，那如果你希望参与这个小组查经的话呢，就记得收听这个圣言圣宴节目了。
是啊，在周牧师跟小组成员的讨论当中呢，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的，去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呢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如果你要收听这个节目呢，可以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晚上6:30听良友电台第一台，而晚上的8点钟呢，在中波15660千赫是益友电台第一台，同行频道早上6:50下午2:15还有晚上9:15都有播出，在微信可以发送代号702。
礼拜天呢，我们有一档节目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儿童圣经故事。这一档节目呢不单是受儿童欢迎了啊，很多长辈啊都喜欢听听，用圣经故事这样演绎出圣经的内容呢是很特别的啊。
对呀、那我们用这些圣经故事呢来给小朋友听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单是有趣可以听故事，更是呢在当中可以慢慢的把圣经里面的内容还有对神的信心带给小孩的。希望父母能够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给他们来收听儿童圣经故事，每个礼拜呢只有一次，但是呢如果你在微信里面收听的话，任何一天都可以听了，那我们是礼拜天就会更新的。
那这一经呢都在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历史啊。所以夏凡哥哥呢就以这个题目叫神选的才算数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来跟我们分享。哇，这段时期啊以色列人当中呢就出现一些反叛的人。
其实呢这个圣经的记载呢，如果要拍成电影啊或者是变成一个故事的形式呢，都是非常可听性的。那如果你要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晚上9:30在爱广播频道9275千赫来收听。那同行频道呢是下午2:45，微信可以发送代号71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笔耕写出新境界。广播梦工厂第四课，广播写作。
张老师，我们再来一起笔耕了。
对呀、
啊，希望这个笔耕了不会真的好像耕作那么艰难，要出一身汗才能有成果，而是呢我们很快慢慢的这个笔呢就能够，我们叫妙笔生花，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但是我有点不同意，因为你没有出一身汗的时候，没有努力的话，那也可能出不了那个成果。所以两个点都很重要。
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快能够呢就掌握了
成果、
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练习的，一定要下苦功的。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写一篇广播稿其实是有一个结构的，
对，
一个思想的结构的、从开始你定了一个主题，可能开场白以后呢就有这个分享了，那个就是分题，分题里面有论点，论点有论据，就是例子，接着有结论，那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架构。那我们不如就在架构里面抽取每一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更详细的说明好吗？
对对对，像我们提到的那个题目，大题目就是当婚姻出现问题时、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大的题目定下了主题，我们的对象是结婚的听众朋友啦、他们可能出现问题，也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预防、好像让他们知道婚姻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会出现问题，当时你又怎么去面对呢？所以大题目对象我们都有了，那我们也有一些分题，就知道应该怎么去讲了，那好像没问题了，就开始写了吧、是不是？那结论都有了，那我们就开始写了。听众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结婚的人是不是觉得婚姻会出现问题啦？我们就这样开笔写了。
哇，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一开始就这样说啊，然后好像这有一种一针见血的效果，但是呢，又好像好直接啊。
对啊。我最近看到有一篇稿件呢，他就讲难忘的一天。那一开始呢，那个写稿的人就说，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事情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也是很直接的问了一个问题。那我就告诉他，会太直接一点，没有那个悬念在当中啊。那我后来就看他的稿的时候，我发现可以抽其中的一些例子作为一个开场，就是他那天为什么那么难忘呢？就是他怕走了一个火车，赶不上那个火车。那他其中一幕就是他跑啊，以100米的速度去奔向那个站头。那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拿这个画面作为一个开场，给听众觉得，今天我为什么会用这么速度去跑呢？给他们一个悬念，
怀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奇心，
对对对，
引起好奇心。但是老师，他这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最难忘的一天。
所以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把那个题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说出来的，
我觉得不需要，
用另外一种吸引人的方法。
对的，那回到我们婚姻出现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你是不是婚姻出现问题，又或者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就觉得有点老土的感觉。
那如果呢刚好两夫妻是出现这个婚姻问题的，坐在那边呢可能马上就关上收音机了。
对，我们可以记得我们以前说用一个画面来吸引听众嘛，我们可以在开场的时候就描述一个夫妻在那个餐厅吃饭，但是本来是吃得很开心，忽然间有人拍那个桌子，很大声的站起来骂对方，这个可以是一个画面的情况。又或者说本来是在那个家庭一块去看电视，但是忽然间两夫妇又开始互相的指责，那个女儿坐在旁边，她忽然间就哭起来了。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一类的画面就带出我们再想讲下去的那个内容了。
是的，首先把一个图像放在听众的脑海当中呢，这也是一种让他们带入一起参与的一个过程啊。
对呀，因为他忽然间想到，为什么那个小女儿在哭呢？他们可能会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原来这个事情可能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偶尔也会发生的。
是，这呢真的就很考我们平常的功夫了。以前张老师也提过，我们可以用一个观察环境清单的方式收集不同的一些资讯场景，或者是一些、背景的杂音啊，或者是一些的情况，你有了这些感觉，你写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对啊对啊，我今天刚刚看到一个杂志里边呢，它个题目、就这样写的，它是一个英文的，但是意思就是说、做太太的就告诉丈夫我对另外一个男人有兴趣。
哇
这个我没有看那个内容，因为没有时间，但是我看见这个哇，这样子跟那个丈夫说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就抛出来，哎，假如有一天你的太太这样子跟你说，你会有什么的回应呢？这就是一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就引起他、哇怎么办，
我真的不会回答，马上要听一听主持人怎么分享。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看、怎么去很有创意的也观察身边不同的事情、来抛出一个吸引的问题。
所以一个好的开场白呢，我就觉得会带来是听众朋友继续留下来听你后面的分享，也让听众朋友能够参与在其中一起思考。
对,
对不
对,
对,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啊？
其他的功能就是把那个题目间接的已经带出来了，他没有明说，
对，
但是已经带出来了。
那我们还没有一些好的例子可以给听众朋友参考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家传户晓的一些谚语，或者说一些很有意思的句子作为一个开场。当然你选择那个句子跟你的题目那个话题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也不一定是非常直接，可以引起他们觉得啊，这个句子写得很好啊，到底它里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听下去可能就会明白了。
那这个谚语呢必须要到题了，就是跟题目相关，而且呢也能够一听就听得明白啊，不然拿一些非常难的一些谚语或者是高深的一些句子让人听了以后有一种很迷惑的感觉，我觉得呢可能就不是很好。
广播写作作业要求，从以下的题目当中请你选出一个，然后撰写300字的广播稿。题目一，难忘的一天。题目二，我最不喜欢做的事。请把写作对象、写作的目的还有300字的广播稿发到电邮邮箱 iradio@liangyou.net iradio@liangyou.net。
我自己呢在这个广播梦工厂当中呢也跟张老师有很多的学习了，因为呢、这个是温故知新嘛，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听了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呢，赶快开始写作业、因为呢越早交作业的人呢就越有这个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会开始用这些作业的内容作为一个例子点评。如果你很后期才交来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播放都播完了，就没办法点评了。
点评有这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强的地方，还有呢不足的地方，都可以呢帮助我们呢有更大的提升我们写作的能力了。
是的，那希望你赶快来动笔，并且呢发到电邮地址 iradio@liangyou.net 交作业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谈到这里，跟你说再会。
再会。